你看看大家。
这也是通过阅读名著，然后促进一些考题，他们进行考的。第三，英语口语竞赛，英语口语竞赛，这也是通过各组十大小组。
抽到时间，下午跟在座的三位，在座的三位共同交流，可以了，我不耽误大家过多的时间啊，因为都是很忙的。其实我真的挺感谢谭老师，给我搭建这个交流的平台，让我和各位同仁进行交流和学习。其实我上网的目的就是向网络人学习，并且用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学到了很多，而且实践了，也实施了，在一定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是九四年毕业的，现在参加工作已经11年了。应该说教学经验来看的话，不是说非常成熟的。我经过了两轮高三，在初中念过，教过初中学生，教了一轮初中学生，初一、初二、初三，然后紧接着上高中之后，教了两轮高三，到现在带班主任，现在是班主任，而且在我们学校的86个班级管理当中，我们班在班级管理和学习上，可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在近两个学期，现在我是带的是高一，马上升高二。在这一年当中，被评为学校优秀班主任、优秀科任，我的带的班级被评为优秀的班级、优秀文明班级。其实这些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其中有一部分得源于网络。从网络的各位同仁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但是困惑也不少。这个困惑可以说是在实践当中遇到了很多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和各位在今后的交流过程当中，希望各位给予指导。我现在准备的是两手准备，因为现在大家好像是基本是曹元璋对吧？曹元璋是老师对吗？您怎么？海湾也是老师对吧？您是教语文的吗？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里准备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不是，海湾，您不是老师啊？计算机老师，佩服你啊！教物理的，那是您是班主任吗？是班主任，是教高中、初中、初中、高中、大学。其实今天我就想讲，初中的啊，就想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班主任的，既然班主任，讲一个是怎样学习语文怎么样在最短期内提高自己的学生的成绩，还有班主任带班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些经验体会，也是希望拿出来跟大家进行交流。这样看的话，我想就第一个问题来谈一下，就是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在教的班级的我在所有我教的学生当中，他们在学习语文的过程当中， 最后高考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其实一些方式方法应该说很重要，但是呢，我们在学习的教课的过程当中，指导学生学习语文的时候的一些方法，我觉得是应该是尤为重要。在短期内提高迅速的提高语文成绩，应该说也不是个难事的。我就几个方面来谈一下。今年上午的时候我去值班，在值班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北大清华录取金榜又来了，有很多院校的重点院校的学生现在已经名列金榜之上。其实考入北大的不一定都是很聪明的，考入清华的也是一样，考入重点的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善于学习是指一种睿智而不缺乏技巧的学习的态度和方法。那么怎么样在短期内迅速的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学生的成绩，我觉得就语文这方面来说，积累很关键。平时的积累，其实我们都知道，语文考试无论初中也好还是高中也好，语文考试是广博浩杂的，尤其是高考，在这个广博浩杂在考试当中，其实实际上考你的就是平时对一些小知识点的掌握的情况。因此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就对学生进行大规模的积累。在高中的三年阶段，高一高二是不容错过的积累的好的时机，这是很重要的。我一般的情况下是对学生在平时的时候要求他们在看书看报，把一些精美的一些句在一个专门摘抄的小本子上。其实很多人当时就是学生他不是很理解，也有的不屑一顾，但是有的同学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有的放弃了，但有的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实践证明，坚持下去的同学，他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说达到一个质的飞跃。而且在短时间内，虽然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实如果说短时间内把效果提上来，也不是很契合实际的。最后他们坚持一段时间，效果真体现出来，从成绩上就能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对学生进行积累，比如说有关的生字、错别字、有些读音、成语这些基础题，就靠你自己平时多见多积累，考试的时候临场找到感觉，这种感觉可以说就是非常准确的，准确无误的，带有合理性的一些排除啊、选项、四选一当中，这样的分可以说是稳拿到手的。但是这个就是在平时的高一高二积累的过程当中，高三可以说就是非常轻而易举的能拿到分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教导学生让他在积累的基础上必须跟住老师，跟老师和老师一起把基础知识过一遍，有目的做一些练习。虽然说语文一定靠积累，但做题可以说又是一种提高语文成绩的好方法。学生以前做文言文，比如说做文言文和现代文阅读的时候很容易丢分，但经过很多的练习之后逐渐找到语感了。有的答案其实他有时候说不出来，这个答案我到底是因为什么选它，但是他凭自己的语感就可以肯定出来，而且强烈的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告诉他这个答案就是对的。所以这个经过长时间积累的基础上，然后再适当做一定量的题，这个绝对是提高语文的一个好的方法。再有一个我觉得是高考的时候他的150分的卷面有一个四分题， 有个四分题是背诵的，是必须应该拿下的，这我要求学生的时候平时也应该做到。这个在做的时候复习，就是首先把课本要求的教学大纲要求的四十天古诗文背诵，其中有十篇是古文，有十篇是古文，还有30篇是诗词曲的背诵。这个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基本学完的情况下是必须应该拿下的。高考开考它背诵是2002年开始，我们都以为会考一些，会考一些什么名言呢、名句，整天的有的人有的学生就拿着厚厚的参考书去狂背。其实课本上要求的东西很多，所以有很多同学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但是我觉得这四分课本上要求这个不能白白的丢掉，因为这个四分可以说是非常宝贵，而且可以说是唾手而得的，你可以得到的，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每一分在高考来说都是关键的，都可能改变你自己的未来。所以我教育学生的时候，这个在平时积累的，把这些大量的三十篇古诗词和十篇古文，在平时的时候给它分开点，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分开让学生去背，这样的话他们压力也不大了，而且在反复的记忆的情况下，他基本记的时候应该说是让你在写的时候不是很难了。而且从错别字，因为一般考察高考的四分的时候，他考的都是一些有一定的思想性、指导性，而且有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般的这样的语句。我们在背诵每篇的时候，都可以说把这样的相关的语句作为强调点进行背诵，所以第四分一般的情况下学生还是可以拿到的，而且这个是确实唾手可得，只要你要下功拿到的话，基本上这四分能得满分的。其实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语文这个小题还有小分上，在这方面下功夫，一点点的进行积累的话，语文成绩会逐渐的起色。而且在三年的积累的过程当中，学生最后150多分的题能得110多分，应该说是很轻而易举的了。再就是我总觉得学生在许多学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无论初中的还是高中的也好，他们在每次做读音、错别字还有成语基础题的时候，有的学生就是靠自己临场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就带有一定的蒙的选择，和我刚才说的那个所说的语感又有所结。其实它带来的最大的后果就是成绩不稳定，忽上忽下的，靠蒙一次或两次可以猜对，但是能保证在高考当中他都能蒙对吗？所以想有把握的拿到分，一分都不能丢掉的话，就是得通过做练习还有试卷上很容易犯的错误，平时的时候平常弄错的一些读音啊、字形啊、词语啊、成语啊、病句啊这些类型，通通的我让学生，我们在做这些题的时候基本让他抄在一个什么呢，就是专门拿一个本抄在一个摘抄本上，就改错本上、提示本上，他自己准备这个本。每次做完题之后，第一个工作我让他们做的不是计较自己考了多少分，而是把所犯的错误全都抄在错题本上。其实看上去这种积累其实很大的，特别应该说是积累量特别大，但实际上就是考试，高考也是一样，涉及到的只是那么一两千个字，而高考考的就更少了。所以我要求他们，而且他们也这样做到了，沉住气，从点点滴滴的着手，这样的积累的过程当中花了好像是很多的时间，但是确实很划算，因为它能够保证 把别的生，把别的生，自己啊，应该说别的有的有些语文的题例分，他不可能准的很准的稳稳的全都拿来，但是这些基础的分，通过自己的努力，准可以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在高考当中啊，我如果说这点做到了，你到高三，在高一高二积累的过程，高一高二积累的过程当中，平时积累到了，高三经过一定提量的，可以说演练，最后云集高考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有同学会有人会问了，那这个积累的时间上哪里找啊？其实有时候我告诉我们同学，我们班的学生就这样说，其实学语文也好，学外语也好，这样的时间就是把零星的、零散的、课间的或空闲的时间拿出来，保证不影响其他课的基础上来进行复习、进行积累。这样的效果我觉得不能偏那些主科，像数理化，其他呢就像外语和语文，这个在平时的积累的过程当中都没有捡到，不用费很大的力气和功夫了。这是关于积累，还有是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应该多做一些题，迎接高三的这个备考阶段能取得好成绩的提升，应该说最简洁的吧，也是最实在的一种做法。学语文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平时在实践的过程当中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高三考试迎接高考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轻松的在这两块。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个别的，比如说文言文和现代文，我个人觉得啊，做一些练习还是比较好，通过一些练习逐渐找到一些这类题目的解题的一些规律，这个是关键的。因为这个通过练习，这种阅读的能力可以能够提高的也是。比如说一些偷换概念呢、扩大或缩小范围啊这一类的常出现的一些毛病，学生在做了一定的量的这个题啊，这题之后，他有时候就一下子能看到，有的学生甚至达到我不看前面的文章，我就看这四道题，文言就是科技文当中那四道题，我看四道题当中的四个选项，每道题当中四个选项，我一眼能看出来他这个说的肯定是不对的，我就可以排除这个选项。这是通过一定量的文言练习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掌握解题规律的一个技巧。这个可以说到高考的时候，这个四道题基本是不能丢分的，你绝对不能丢的。做语文题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做外语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的话，就坚持第一印象、第一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否则学生在模棱两可的时候，觉得这个对那个对的时候，他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选择第一个，自己第一的感觉，不要是来回的去选，这样也是得分应该说的一个技巧吧，一个方面的技巧。最后我想说就是作文，那个作文可以说也有窍门的，就是平时靠自己的积累，平时偶然当中产生的一些思想的火花啊，还有思想的一些感悟啊，这个随时是都有随笔的形式记录下来。这个好在哪呢？因为平时想到的突然激发出来那个灵感，往往可以说是很好的构思和想法了，慢慢的积累，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在高考之前，他们就已经把自己两年的自己积累的一些话题，就是可以是随机写的一些什么随笔一些感悟，就可以作为一个话题当中的考试的范围，考试的取材的范围，可以说，因为这些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自然就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了。所以每次考语文之前只做一件事就行，把语文的改错本、错题本和这个作文的构思本，构思就他们平时的时候有构思的框架，不写作文就是构思的思路啊，这也拿过来看一遍，调动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维，这样的话迎接高考，我觉得这个是高考之前做的这两项就足以了。因为平时在高一高二的时候， 这已经进行大量的积累，在积累的过程当中，我平时我就把所有大块的一些内容分成小知识点，然后在平时每周每一天做哪些都分配给具体的学生，然后领着大家一起弄这些知识内容，时间长了他这个积累的东西就多了，而且在作文的积累的情况下，平时我是要求他们写周记的，周记的话题一般如果好的话，每周我都要看，看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非常不错的，我就会推荐举荐，然后让专门找一个时间让大家拿出来，把自己的周记当中最优秀的地方、最优秀的篇目、最优秀的好的、有感悟、有深度的这样的文章，像跟同学一起交流与分享，这样的话他们是愿意写周记，而且呢平时的写的都是一些自己一些思想、自己看到的、想到的、预见到的、分析到的，所有的这些啊，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对他自己平时的写作也是一个促进了。其实我说这些就是只是提醒大家这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选择了。在我们学校有校报、校刊，我把学生按照唐老师曾经我跟唐老师交流的过程当中，把学生分组进行讨论这种形式。我们班一共是63位同学，把63位同学分成10个小组，然后小组进行讨论、进行交流，一般的语文的一些作业，还有语文的一些积累的一些东西、检查的反馈的东西，都是由他们自己弄的。然后各小组有小组长，有2位小组长，进行检查，然后进行在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推荐出好的、优秀的文章，或优秀的周记，或好的一些知识点，然后按组这样的跟大家一起共享。这种效果这学期我试了，唐老师真是谢谢你啊，我觉得效果就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考试之前，我说考试之前的一些积累也好啊，高考之前一些积累也好，还是看那个错题本啊，还有是作文的那个框架也好，不写正文框架也好，这个其实不是说投机的心理，只是平时我们真正的去练了，然后真正思考了，真正去练笔的，这样的才能是作为保证的，取得成绩的好保证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有更好的一些建议，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各位老师，我们拿出来一起探讨和交流。这是我在语文这方面，提高成绩的，我是这么做的。我总觉得其实好的一些方法，未必是最先进的，但是它是永恒的，而且最踏实的。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做的话，应该说取得好成绩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关于语文在短时间内提高语文的成绩。前两年高中的前两年是打基础，然后再辅导做一些题，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应该说到高考的时候取得150分。我们最高的前年高考语文最高成绩在我们这类学校应该不是属于一级的吧，一流的，不是一流的学校，我们学生取得最好的成绩是达了134分。去年我们的语文成绩在全州来看都是第一，去年是第一，今年还没有评下来，前年是第二，应该说是在我们学校采用这样的方式方法，一般的我们都是进行备课呀，就是语文教师也是在一起进行备课，然后备课之后形成方案，一起共同辅导学生，这样取得了共同的成绩，可以说有一定的效果。这是关于语文这方面，我先放慢谭老师，还有海湾，还有曹元璋老师，还有霍俊来，刚才没有看到，还有蒲公英你好啊， 还有王静老师吧，应该是老师是吧？刚才我光顾着自己说了，然后你们上来看看有更好的意见，我想请这位老师，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可以拿出来，或者是我在说的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请大家提出来，我今后还要学习，还要改进。我先放麦，唐老师。